一排一排的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只有马可有的，所以你看这是马可专用的那个字。那么还有，你记不记得第七章里面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那么舌结这个人就是舌头打结的，这个只有马可福音有，你看见吗？这个词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记载的。那么还有，你看见这里面把我们的主的喜怒哀乐都描写了，马可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所以你看嘛，这里在原文不光是叹息，不光是 sighed， 他 sighed deeply， 意思就是说他从心里深深的叹息。那不要忘记啊，这个只有马可福音是这样生动的描写的。你同样一段圣经，你看见马太就没有了，你看见路加就没有了，很清楚的。然后呢，你还记不记得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那里有一个瞎眼的不是得着医治吗？第八章那里瞎眼的得着医治是在伯塞大那里，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是一下子完全看见了，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清楚。随后呢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那么清楚这个字不要忘记，只有马可用，别地方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这里给我们看主耶稣医治一个瞎眼，他起头呢看见人像树一样还不清楚，所以主在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这一次一切都看清楚了。看清楚什么意思？就 focus 了。看清楚什么意思？现在解析度呢非常的清楚了。本来呢因为解析度不够清楚，所以呢人像树一样，但是主再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现在呢你看见完全有焦点了，现在你看见完全清楚了。那么这个字呢只有谁用的呢？只有这个就是只有这个马可在用这些字的。我想啊，像这样的例子很多，那限于时间呢，我想我们就只讲这些就好了。那不要忘记总共有80个这样的句子。那么这些句子呢我们知道是只有马可有的。那因为我们讲的很快的缘故，所以我们有一些资料呢倒是要给弟兄姊妹，但是是这样子，因为今天这次我们来不及把资料发给大家，我想我们临走以前一定会留下一个网址给弟兄们，然后你们上网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支信息呢放在网上，而且把一些资料也放在那，比方说这80个词是哪几个80个词，我们会放在网上，所以到时候弟兄姊妹可以到网上去拿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为了时间呢，我们不能一个个去读它。你如果真的把这个80个词都读过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你就找到了马可福音的特点，它的的确确跟马太不一样，它的的确确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那么关于这一方面，也许等到我们仔细的讲马可福音的时候，有的地方呢我们能够顺便的再提一下，我想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所以呢这些可以说就是我们所看，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几个字。那么我们现我们呢没有可能一个一个的仔细去看它，我们只能大概提一下就好了。那么大家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还特别注意到哈，这个马可福音啊有一些的情景只有马可有，虽然是同样故事，但是真正把情景拖出来的话呢，只有马可有，而且非常有意思的。那为了时间，我很快读一下就好。那如果弟兄姊妹你们真的要有追求的话，我们到网上弟兄姊妹可以找到这些资料了。那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如果你们速度够快的话，翻的圣经够快，如果翻的不够快也没有关系，我读一下就知道，你们知道大概在哪里。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七节，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那这个描写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的和马太跟别的福音书记载，你看这是只有马可福音这样记载的，是它独有的。那么还有呢，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节，耶稣随即呼召他们，就是呼召这个西庇太的两个儿子了，就是雅各跟约翰，和雇工人和雇工人留在船上，然后就跟从耶稣去了。所以你看，当我们的主呼召约翰跟约翰跟雅各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然后呢就跟着耶稣走了。那么这样的形容呢，也只有马可这样的形容。还有呢，第一章二十九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和约翰，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很有意思的。因为你如果到加百农，你就知道加百农的会堂实在离彼得的家很近。那么这里呢，西门和安德烈的家是家，但是一出会堂以后呢，我们的主就同着雅各和约翰，那么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像这样的记载，你看在别的地方书没有的，这种记载法，这种生动没有的。那么还有呢，你读到第一章三十三节，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那个门是谁的门呢？那个门是彼得的门。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马可福音，你看见很多的船是彼得的船，很多的门是彼得的，屋顶也是彼得的屋顶。所以你看彼得很可怜呢，因为全城的人呢都围绕在这个都聚集在门前，所以等一等，你看见有的时候门可能就挤破了。那么这个门是谁的？这个门就是彼得的。那么还有就是第一章三十五节，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你看这也是非常生动的。然后第二章第二节，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你看见吗？如果你仔细读马可福音，你看这是马可福音的特点。还有第二章第三节，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四个人抬来的，你看非常的生动。然后下面第二四节说，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就拆了屋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那个屋顶是彼得的屋顶。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就借着彼得的房子做他的诊所，那么怎么挤都挤不进去，那怎么办呢？他们真的就把整个的屋顶就拆掉了。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因为不要忘记我们讲过这段圣经是用什么，是用现代式，好像就发生在我们眼前一样。所以你看见，虽然马可他的希腊文不够好，但是他的希腊文足够到一个地步，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情景能发表出来。然后下面第二章第十四节，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你看那么多人来人往啊，这个坐在税关上面的税吏啊，皮一定要厚才可以。你稍微脸皮薄一点的话，人家一看你就良心就，因为他良心满了漏洞嘛。但那一次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经过的时候，就看见亚勒斐子的儿子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就跟从了耶稣。好，如果我们再看马可二章二十三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很有意思啊！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就掐了麦穗。那这个不要忘记，他们一面从麦田里面经过，他们一面把麦穗摘下来，一面戳的。所以你看这个描写非常生动的，只有马可这样做。然后呢，马可三章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还有马可三章二十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于他连吃饭也顾不得吃。你看我们的主实在是非常忙碌，在马可笔下的我们的主，他是马不停蹄的，好像连休息的时候都没有，因为他是神最忠心神的仆人。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马可的特点。那么还有呢，你如果读到第四章三十五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然后你如果读到第四章三十八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所以你看，马可几乎能看见我们的主他睡在船尾上，而且是枕着枕头睡觉的，门徒要叫醒他，你看那些水手都紧张起来了。如果连水手都惊慌失措的话，那你看见那个一定非常的严重了。然后他们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所以当你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那个时候的情景。然后这个六章三节，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马太福音是说我们主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但这里不是，这不是木匠吗？明白吗？所以他们就厌弃他。所以你看马可，他是非常非常细致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细腻。这个人可以说完全倒空，他真的回转向小孩，然后圣灵呢就可以把这些话放在他的身上。然后马可第六章十三节，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你看这里用油抹了许多的人。那么还有六章二十一节，有一天恰巧是西律的生日，西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你看这里请的人呢，只有马可福音讲的最清楚。第一个是大臣，第二是千夫长，第三呢加利利所有做首领的。你看这是马可特别点出来的。然后呢，二十四节，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指着那个谁呀、啊？指着这个西律他的妻子的女儿说，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那么这个就是马可怎么来记载那一段。还有就是六章三十一节，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所以你看，是马可告诉我们说，主对他们说，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你看别的福音书记载同样的事，但是没有这样的情景，没有这样的生动。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再来看第六章五十六节，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你知道主耶稣啊，他不只有长的衣服，而且因为他就根据当时的习惯呢，他在他的衣服旁边脚旁边有衣穗，所以他们就要拉一拉他的衣穗，那么结果呢，他们的病就得着医治了。七章三十节，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看见吗？然后第八章十四节也很生动，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所以这就开启了一段非常重要的故事。然后呢，第九章十五节，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你看，你如果仔细去看这里的描写，你看是马可很清楚的。然后第九章十七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然后第下面说，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牙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们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所以你看这里好像谁呢？好像这个马可呢亲眼看见你一样。那么等一等，我们等一等会让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他好像亲眼看见的呢？但是不管怎么样，不要忘记了，虽然马可是少年人写了最古老的福音，他是因为圣灵把他回转像小孩一样，所以你看他可以很生动很简洁的，他知道该用一些什么样特别的字，然后呢把 整本书的最重要的重点把它衬托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的特点。如果我们仔细读马可福音，我们知道说它是一个